第三部，不解之词。萨比娜被人游说去参加了一次同胞聚会，话题再次落到了是否应该拿起武器跟俄国人去拼。当然，在这儿有移民的安全屏障，所有人都宣称应该去拼。萨比娜说了一句，那好啊，你们都回去啊，都去拼啊。这话可不该说，有位让理发师用发钳精心烫过一头花白卷发的先生，用细长的食指指着他，斥责道，不要这么说话，你们大家对过去的事情都负有一份责任，你也一样，你以前在国内都做了些什么？反对当局了吗？画了点画，仅此而已嘛。在某些国家，对公民的监视和控制是一项基本且长期的社会活动。一个画家要获准参展，一个公民要得到签证去海边度假，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要被召入国家队，首先必须具备各种关系，弄全各式各样的有关证明，门房的，工作单位同事的，公安局的，支部的，企业委员会的等等，然后交由专门指派管辖此事的官员对这些证明加以综合评估复审，证明里所表明的一切与该公民的绘画才能、射门能力或者非去海滨疗养不可的健康状况毫无瓜葛。问题只在于一回事，在于所谓的公民的表现，也就是公民说了什么，想了什么，是否积极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由于一切，包括日常生活、晋级和度假，都取决于公民得到了怎样的评价，因此所有人为了进国家队踢球，为了办展览，或者为了去海滨度假，都不得不好好表现，以获得好评。萨比娜听那位灰白头发的先生讲话时，想的就是这些。同胞足球踢得好不好，或是有无绘画的才华，从来没有一个捷克人关心过他画的是什么，这些人都满不在乎。他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弄清楚他们是否反对过当局，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一开始就背叛还是最终辩解，是真正反对还是装装样子。身为画家，萨比娜精于观察人的脸部，自从到了布拉格，对热衷于监察及评判他人的那类人的长相，他已经相当熟悉。这一类人全都长着比中指稍长的食指，说话时专用来指戳对方，而且曾在波西米亚连续执政14年，直至1968年的诺沃提尼总统也有着一头一模一样的让理发师用发钳烫过的花白卷发，还为自己拥有中欧居民中最长的食指而洋洋自得。那位尊贵的移民未曾见过这位女画家的一幅作品，当他从萨比娜的嘴里听出她长得很像诺沃提尼总统时，脸顿时涨红了，接着发白，一阵红又一阵白，想辩驳什么却说不出话来，陷入了沉默。所有的人同他一道哑口无言。萨比娜最终只得起身离开了，为此他心里感到难受。可一走到街边，转念一想，到底为了什么他要跟捷克人来往呢？他跟这些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是因为一片乡土吗？如果要问他们波西米亚一词让他们联想到什么，恐怕在他们眼前浮现出的 会是一个个全无联系的散乱的画面。那不然是文化吗？但文化又是什么呢？是音乐吗？是第一位得到世界承认的波西米亚作曲家德沃夏克，还是20世纪捷克民族乐派最重要的倡导者亚纳杰克？是的。可是如果一个捷克人不爱音乐呢？那捷克人的身份本质岂不立刻落空了吗？亦或是那些伟人，就像14到15世纪捷克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杨胡斯，但可以肯定，杨胡斯的著作那帮人连一行字也没有读过，他们唯一毫无例外都能明白的就是火焰。杨胡斯被当作异端烧死时的那火焰的荣光化为灰烬的荣光。如此一来，萨比娜心想，捷克之魂的精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抔灰烬罢了。这些人的共同之处不过是他们的失败和相互的斥责。他急匆匆地走着，困扰他的不是因为与那些移民闹翻了，而是因为自己的这些念头。他知道这些想法不公正，捷克人中除了那类食指过长的还有另一些人。他说话之后，那难堪的沉默丝毫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反对他的。他们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敌意，因为萨比娜不理解他们做移民的苦衷而不知如何是好。那么萨比娜为什么不对他们报以同情呢？为何不觉得他们是被抛弃的，让人可怜的呢？我们已经知道答案。当初背叛父亲，萨比娜脚下展开的人生就如同一条漫长的背叛之路。每一次新的背叛，既像一桩罪恶，又似一场胜利，时刻在诱惑着他。萨比娜不愿意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绝不。他绝不愿意一辈子跟同一些人为伍，重复着相同的话，死守着同一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他反而为自己的不公正而兴奋。过分的激烈并没有让他不舒服，相反，萨比娜觉得自己刚刚获得了一次胜利，仿佛某个看不见的人在为他鼓掌叫好。但是自我陶醉很快就被惶恐不安所替代。有朝一日，这条路会走到尽头，总有一天要结束背叛，永远终结，一了百了。当天晚上，他脚步匆匆地赶到车站月台，去阿姆斯特丹的列车已经就位。他寻找着自己的车厢，一位很和气的乘务员将他领到了卧铺车室的门口。他一拉开门，发现弗兰茨坐在床上，床上的盖毯已经拉开，弗兰茨急忙起身来迎。萨比娜一把将弗兰茨拥入怀中，亲了又亲。她真恨不得像天下最普通不过的女人，对弗兰茨说：“别放开我，把我留在你的身边，让我做你的奴隶，使劲儿。”但是这些话，她不能，也不知该如何说出口。当弗兰茨松开怀抱时，萨比娜只是说了一句话：“跟你在一起，多开心呢。”萨比娜天生内向，不可能再多说一个字。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